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来到这里好像回到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太熟了，所以刚刚伟令、刚刚张浩弟兄叫我明道牧师，我都吓坏了，因为我们以前在教会从来都是叫名字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去外面读神学，我认识张海牧师跟真理师母很久，十几年的时间。张海牧师跟我94年，我们先后就是到渥太华国语宣道会。那我还记得真理师母那时候还在渥太华大学读书，他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然后他还修过我的课，不是我的课，我的老师的课，我刚好做我老师的助教，所以我是少数看过成绩非常好的学生。后来有一年张海张海牧师那时候是弟兄 ，OK， 他有一年去我们 Ontario 的伦敦，我们伦敦有一个另外一个宣道会，他们去我们教会有个短宣队去帮助，然后回来之后，弟兄们就开始分享，他开始对某位姐妹有点兴趣，然后我们这几位弟兄都鼓励他去追这位真灵姐妹，这个是96年、97年的事情，我都还记得，然后。他们的婚礼，99年的婚礼，我都还记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这个幸，有幸可以去帮助他们。然后我们那时候教会在01年、02年，我们有几个弟兄，我们那时候年轻一点，年轻气盛，然后把教会搞得天翻地覆，包括各位的张凯牧师，包括我自己，然后包括现在在欧洲的那个陈摩西弟兄，然后把教会搞得天翻地覆之后，我们三个人先后离开渥太华。我很多地方是跟着张凯，我觉得当然在主内我们弟兄，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他好像神就把他放在那里，然后把我的太太放在那里，然后让他们让我就一步一步的我可以 follow， 不是 follow 他们，是用他们让我来跟随神。我的太太比我先信主，我的太太比我先愿意全职奉献，我的太太鼓励我，后来我们一起去读神学。张凯跟我也是这样的关系，他我忘了是他比较早还是我比较早，我们就有立定心志要去全职奉献的心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甚至是在2000年，就是10年前，在那个美国加州的生命和灵粮堂，就是各位的母堂，我甚至在那个地方决定要将来要全职奉献给神。所以我对生命和灵粮堂，对我们渥太华灵粮堂，其实我有一份感情。那当然在其他教会面前我会不会讲的太多，因为各位知道教会之间总是有一些仇敌，弟兄姐妹都弟兄姐妹，可是有些仇敌撒旦会用一些方法想要来分化教会之间的合作，这让我看来是一个非常不应该不需要做的事情。可是我相信我们都是属神的，我们不需要被撒旦仇敌的伎俩来困扰。然后我记得张海牧师他后来他有感动，他先去读神学，然后他读神学的第一年就他真的有时间，他不断的发电子邮件打电话来骚扰我，问我什么时候要去读神学，所以我的压力真的很大。后来我实在是受不了圣灵的吹波跟张海弟兄张海牧师的压力，我后来隔一年我也决定读神学，可是我就不想再跟着他去洛杉矶，我说我再跟他去那还得了，所以他去了，他跟真灵师母去了洛杉矶，我去了温哥华。后来他立定心志要回到渥太华服侍。各位知道他05年回到我们国语宣道会的母会，就是渥宣来服侍。然后他继续的发电子邮件来鼓励跟骚扰我，问我什么时候要回到渥太华。我说这是神的意思，不是我们人的意思。OK， 然后不过我还是被他带回来。我有一年回来渥太华想看看弟兄姐妹，也顺便实习，所以我甚至都住在那个张凯、真灵还有曾波波家，所以接受他们的照顾2个月，我真的是很感动的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刚回来在渥宣刚开始服侍，然后所以后来我也回来了。所以下一个问题是，他又离开又去那个教会，我真的希望他的步骤，我不会一直在重蹈他的步骤。要不然我们国语宣道会弟兄姐妹对我会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我们在灵粮堂，我就入境随俗，跟你隔壁的弟兄姐妹跟他说，今天你要好好领受神的话语，不要打瞌睡。OK，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有没有下一张投影片，有吗？还是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这是我在圣经里面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各位看到这个故事，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讲到主要讲到两个人物，耶稣基督跟我们在圣经熟悉的那个一位姐妹玛利亚。那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基督要受难前的六天前的一个礼拜，他马上就要，他那时候到了伯大尼，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已经很近了，马上就要进耶路撒冷度过他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那来到伯大尼，圣经提到说，这就是他叫拉撒路，让马大跟玛利亚的弟弟兄弟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行了很多神迹，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神迹就是他让他所爱的这位弟兄拉撒路可以死里复活。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想，他神在用这样的一个神迹，甚至有他之前都已经设计好了。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他们所爱的姐妹马大玛利亚，他们就去求耶稣，耶稣你赶快过来，我们的弟弟病重，可能快要死了，你赶快过来，我们深信你有这样的大能，你只要愿意的话，你只要按手在他身上，他肯定可以，身体可以恢复，可以健壮起来。可是各位知道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一直等到第几天，第四天，他才等到拉撒路死后的第四天，他才回到他们在伯大利的家。为什么？我们大概稍微了解一下旧约犹太人背景，大概知道犹太人他们深信他们的灵魂在死后的三天还会在他们身体旁边围绕不去。我不知道我们中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可是到了第四天灵魂就一定会离开了，这是犹太人深信不疑的一个传统。所以当第四天灵魂离开之后，如果要让任何一个人复活，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耶稣基督为了要让犹太人知道说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来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他故意不在马大玛利亚求他耶稣赶快来救他们弟弟的时候，他就不在那个时候去，他一定要待到第四天才回到身边。当众人都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他才让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复活，像木乃伊一样跳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们，当神在你的生命中也许还没有开路，或者开的路不是你的所求所想的时候，你要回想拉撒路的故事，你要知道神爱我们，他爱我们超过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地步。这句话也许你会怀疑，可是我深信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甚至超过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地步。所以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我们人心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也没有想过的。所以如果你的生命中有任何困难问题，回想这个拉撒路的故事，神要拯救我们，他会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时间来拯救我们。如果我们要神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的话，我们变成神，神变成我们的阿拉丁神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回到今天这个经文就是逾越节的前六天，耶稣跟他的门徒再一次回到马大跟玛利亚拉撒路的家。马大玛利亚你知道，他们一定还有拉撒路，他们这一家一定非常爱耶稣，他们本来跟耶稣就是好朋友，本来就是信靠耶稣的人，可是经历过拉撒路死里复活这个神迹之后，他们肯定更加的爱耶稣。然后看到玛利亚在第三节，就看到玛利亚拿了一斤极贵的中文圣经翻译成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那个香膏的香气。哇哦，我不知道文俊你有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下面的那个图片有没有办法看得到，不过你可以想象，真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大概是多少钱？解经书上说大概是当时普通人一年的工资，所以容许你们问你们自己，你一年大概赚多少钱？ 然后不管你是已经退休的或者现在正在工作的，你一年的工资是多少，你愿不愿意花一年的工资去做这么疯狂的事情 crazy 的事情。在座的各位弟兄各位丈夫们，你愿不愿意花，不要说一年了，花你一个月的工资 OK 除以十二，花你一个月的工资买最好的礼物给你的夫人，你愿意吗？不要随便回答，因为你一回答大家听得到，不要随便回答 OK。 各位丈夫好好想一想，你愿不愿意花一个月的工资把最好的东西献上给你的太太？很奇怪的，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那个玛利亚他做的事情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在座弟兄是我想90%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即便是在座的姐妹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都困难。为什么？第一个，一年的工资 OK。 你要知道在2000年前啊啊、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时代那个通常妇女的地位本来就比较低落，那可是他们还是有机会工作。那我相信玛利亚在外面不管工作也好打工也好，她所有的收入是为了什么？圣经没有提到说马大玛利亚他们的父母亲是不是健在，圣经没有提到。可是应该我们相信玛利亚应该那个时候是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年轻的姑娘 OK。 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一个很自然的风俗是什么？他所赚的钱是为了他将来的嫁妆嘛，这是最实际不过的事情。所以用一年的工资能够买到这个真纳达香膏，他可能存了好多年的钱才买到这个，将来就是为了那一天，就是为了那一个晚上，或者那一个婚礼，他要涂在他自己身上，不是涂在别人身上，不是涂在伴娘身上，当然更不是涂在新郎身上，涂在他自己身上这么一个好的这个珍贵，可能是从印度来的珍贵的一个东西。他做的事情真的很奇怪，玛利亚，他不仅是把他最好的东西献上，然后他接下来又做了什么？他把它打破，对不对？打破之后，这个香膏就满了整个灵粮堂这个大堂的这个香气。然后他用他自己的头发，我的头发太短了，他玛利亚用他自己的头发就把香膏涂在耶稣的脚上。各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的人很喜欢帮别人洗脚吗？这个今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今天觉得这个文化差异太奇怪。当初2000年前在中东，在犹太，在以色列那个社会，帮别人洗脚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今天我欢迎你到我家来，如果郑伯伯、张伯伯、张伯母到我家，我一定把我家有一段时间没见过，我一定把我家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你们，最好的茶，最好的水果拿出来招待你们，然后一定让你们进门的时候请你们换鞋，对不对？你们把鞋子脱下，一定请你们穿拖鞋，对不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当初2000年前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都是穿着那个 sandal 嘛，对不对？那时候没有像我们有 Nike 的那个运动鞋，不像我们有很好的鞋子，不像我们是开车的，我们都是走路的或者骑驴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到别人家的时候一定脚都很脏了，对不对？身子也很脏了。所以他主人最好的待客之道是什么？帮助你，如果你容许我，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我跪下来帮你把你的脚洗干净擦干净，这是我对你的一个敬意。真的是很惊讶，玛利亚她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她花了她最珍贵的这个积蓄，她不为自己的嫁妆，她去献给耶稣基督，然后把它打破，然后打破之后她用她的头发去擦，不是去买一个好的那个浴巾或毛巾去擦，用她自己的头发去擦。所以或者她是疯狂的，或者她真的是爱主爱神爱到一个地步超过我们一般人理性的想象。接下来这段经文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就看到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准备要卖主的那个犹大，他那时候也是门徒之一，他就很奇怪的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他是在那个在耶稣这个团体中做财政的，他管钱的，所以他的数字很精啊，他的头脑很精确。所以我现在大概，我以前是读经济，所以我现在头脑大概也 被训练到有点精，大概看看教会崇拜11:30啊，现在50个人，12点钟、啊、现在大概80个人，我大概现在跟周刊上后来算大概差不了多少，今天大概60个人，呵呵，这个大概都是被训练出来的。那个犹大这个人呢，他在这方面很精，可是读了圣经你就知道他的心思念完全不一样。他说这30两银子为什么不拿去卖了之后对不起，卖了香膏之后换了30两银子，哦，一年的工资可以来去接济穷人，为什么要把这个香膏放在耶稣的身上呢？然后使徒约翰对于这个对于犹大的这句话的他的评论是这样，他说犹大说这话不是因为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个贼。所以这个很奇怪哈，他是管教会财政的，管他们这个团体财政，然后他自己是个贼，所以表示他常常中饱私囊，对不对？然后在中饱私囊之后，奇怪他们没有对他有任何处理，大概知道他马上就要自杀上吊，所以也没有，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大概这个团体这个12个门徒跟耶稣也没有对这个中饱私囊的这个犹大有任何处理。可是他知道犹大讲这句话其实只是讲给别人听，他自己里面心里想的是好浪费好可惜啊，这个钱放在耶稣的脚上好浪费好可惜啊。然后后来我们的主耶稣在最后两行就说由他吧，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最后这句话最让我惊讶，耶稣说这句话是对着谁说的？对着12个门徒，对不对？也许对着玛利亚说的，对着马大他这个家人说的。可是他竟然会说你们不常有我，换成我是12个门徒，我一定会起来抗议，主耶稣基督，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我爱你，可是你讲这句话不公平，我们跟了你3年半，为什么还在这个时候还告诉我们，你还质疑我们说我们心里面我们不常有你，我们如果不常有你为什么跟你跟了3年半？可是一到过了几天受难节的那一天，真相大白，全部跑光了，不是吗？大概只有写这本书的约翰可能好像还留在当场，另外11个人，当然有一个已经吊死了 OK， 另外10个人从彼得以降全部都跑掉了。耶稣说你们看起来好像跟我在一起，可是你们心里面不常有我，你们说你们是基督徒，你们说你是我的门徒，可是真正环境困难到的时候，你们想的是你们自己，还是想的是我的国？让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几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还有 PowerPoint 吗？有 ，OK， 还有下一个吗？可以思考问题，如果可以的话请把这思考问题打出来。我问大家第一个问题，玛利亚为什么拿香膏抹主？为什么她要打破玉瓶？各位弟兄你可以说她疯狂，对不对？她的思维跟我们弟兄们不一样，跟我们男士们不一样，她是非常感性的人。可是感性人为什么要拿香膏抹主呢？为什么把最好的献上，把她最珍贵的这个嫁妆的东西献上呢？这能够解释什么？他用行动表示说他爱主，爱主耶稣真的超过一切，不是吗？我们基督徒其实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说我们爱神超过爱人，我们相信我们爱神要超过爱人，可是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对不对？是不是？我记得11年前我跟我太太刚生我们第一个女儿以琳的时候，哇，好可爱的一个 baby， 当然每个 baby 都可爱，大概没有人会说哇这个 baby 长得好可怕，大概没有人会这样说，特别是自己的小孩，哇好可爱，长得像我一样黑黑的，然后看到我会笑，看到我就笑。很奇怪，他在医院我都非常记得第一件事情，他不是开始大哭，第一件事情当我作为父亲我这个荣幸去抱他的时候，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开始笑，我真的很 surprise 我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儿。然后 我那时候知道神把这么宝贵的东西赐给我跟我太太，真的是感谢神。可是那时候最常敬拜的是敬拜谁？敬拜我的女儿。神啊，我谢谢你。然后没事我就抱着我女儿一直在敬拜她，爱她。OK， 你各位弟兄姐妹，你懂我意思吗？当你的心思意念花在一个人或者一个事情或者甚至一个教会身上，超过在神身上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在敬拜神，你是在敬拜神所创造的受造物。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甚至可以跟大家分享，当我神学院毕业回到我们的母会，回到国语宣道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好希望帮助我那个时候的主任牧师谢牧师把那个教会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常在想各式各样的那个方法，怎么样把这个教会可以更上轨道，恢复像到像摩西那个时候张凯牧师那个时候的盛况。我甚至在想那样，常在想我的心思意念，我后来理解完全是在爱教会。爱教会跟爱神是等号吗？不是，对不对？你好爱这个教会，你好爱这个建筑物，你好爱这个教会的人，可是教会以外的人，教会以外的那个国度的事工，甚至神，甚至圣经，甚至你的祷告，可能都被爱教会这个东西来取代了。所以各位弟兄各位姐妹，其实这也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提醒，你如果爱你的工作，不要说爱，如果你花在你工作上的时间远远远远超过你跟你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远远超过，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超过你花在神上面的时间，远远超过你花在生命和灵粮堂上的事工，你要想想看，你是不是跟我一样，跟我以前一样犯了这样的问题。你到底爱神吗？你爱神爱到什么程度？我感谢主，我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所以我可以大声的讲说，我可以大声的挑战你们，你们爱神爱到哪个地步？我在我教会讲这句话就比较客气一点，生怕他们对我不满。 OK， 所以我可以大声的在那边跟你们讲，你们爱神爱到你们哪个地步？你们爱神的话，把你们的时间摆上；你们爱神的话，把你们的奉献摆上；你们爱神的话，把你们的家开放。家不是给自己舒服的地方，家是不管你是住 apartment、住 house、住 townhouse， 你的家是开放来让弟兄姐妹，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样，大家一起来交通分享，让家里跟教会一样有爱的那个地方。你如果爱神的话，把你的车开放。如果没有车，弟兄姐妹要你帮他去搬东西，要你带他去什么地方，不要说我帮你打电话问张牧师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人选，就是你了，就是你了。你如果爱神的话，各位灵粮堂弟兄姐妹，你就把用你的行动证明你爱神。我感谢主，张凯牧师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也许下一次不会再叫我来了，因为我讲话比较不好听，可是我如果有在的话，我就要挑战你们，也希望你们跟我们国语宣道会弟兄姐妹也这样分享。玛利亚用一个非常奇怪的方法，用我们想不清，用个我们绝大多数人不会做的方法来回应他对神的爱。他甚至用很不理性的把香膏打破。说实话，如果我真的像玛利亚一样爱主的话，我就把那个香膏献给主就得了吗？然后跟主耶稣说，这个东西好东西给你，请你好好的保存，这是我花了我一年的工资，我的嫁妆，我献给你，我爱你。 OK， 他没有，他就是把它打破，然后就开始用他的头发去抹在耶稣的脚上。 Crazy， 可是就是他让我们知道他爱神爱到那个地步。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每个人有的理性，有的感性，可是你需要用你爱神的方法去回应神。你未必需要像玛利亚一样让别人看到，让别人知道，可是你真的神知道，你知道你要用你的方法去爱神跟回应神。你知道马大跟玛利亚的个性是那样的不同，马大他如果爱神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你知道马大在路加福音提到说，他为了很多事情愁烦，对不对？如果他爱耶稣到一个地步的话，他会做什么？他会办一桌满汉全席，不是吗？他会把家里开放，然后请耶稣来，然后请耶稣的门徒来，然后他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用他这样的行动来表示他爱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说马大的方法一定错，或玛利亚的方法一定对。我们在这里是鼓励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用你的 passion， 用你的热忱，用你的恩赐，用你最能够献上给神的地方来服侍神，来服侍教会，来服侍弟兄姐妹跟朋友。这是神呼召我们每个人去做，怎么做你需要自己去想清楚。第二点，为什么我不能像玛利亚一样的全然向主？我没有说你们，我说我。为什么我不能像玛利亚一样的全然向主？谁是我生命中的约旦河？我知道我们当中应该不会犹大，犹大，如果是有犹大这样的人，大概不会在我们当中，对不对？犹大他看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是这个，这很像目标导向的人生。他的目标导向就是钱，对不对？看到什么东西都要量化，都要金钱化。看到什么东西就说啊，这个东西这个教会事工不能做，我们没有这个财力。看到东西就说我们没有这个人力，这个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情。犹大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考虑事情的。他看到一个香膏就看到30块银子，看到一个香膏就看到一年的工资，这是犹大的心态。玛利亚的心态不一样，他爱神到一个地步，钱对他不算什么了，钱对他真的是身外之物。他即便连他自己的嫁妆他都说不要了。就如果有一天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也好，国语宣道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把这些环境金钱东西看开的话，教会不复兴才怪，对不对？今天我们教会停留在我们理想跟理想中的光景还有个距离，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还有很多的障碍我们要突破。这就是我今天的标题，为什么过红海容易，为什么过约旦河那么难。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国内来的，你知道国内来的人要通过无神论的背景要能够接受创造论，能够接受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这个的确已经是很大的挑战跟困难。所以过红海其实也不容易，可是信主之后要能够全心去爱主，真的更难。你知道摩西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是怎么过的？出埃及记里面应该是第三章，我想，对不起，可能不是第三章，好像15章左右。神叫摩西把杖举起来，红海就咻。因为那时候神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刚刚要离开埃及，所有的百姓对神其实信心没那么大，因为他们在埃及被奴隶多少年了，几百年了，对不对？甚至400年了，所以他们知道风闻有神。就像约伯记里面提到，我风闻有神，可是我没有经历过看见过神迹。他们看到的神迹就是刚刚做的十诫，对不起，不是十诫，十灾。在法老最后在第十灾连自己的儿子都已经长子都上命之后，他才放手说好吧，认输，我让你们离开好了。可是这十灾的时间中间很短，所以摩西跟以色列人的信心，其实对神的信心都还停留在一个程度而已，所以神才会说没有关系，这一次容易，你只要把杖举开，红海就分开，你们60万男丁跟所有的家属都可以过红海。40年之后，当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你知道这40年是神给他们看起来是一个不好，没有人希望在旷野漂流，对不对？有谁希望说你的博士班读了40年还没毕业的，还是我爱慕这个姐妹追她40年还没有结婚的，没有，不会有这个人，对不对？我40年就在原地打转，在公司毫无前途， 没有人希望你自己的生命光景是这样。可是神就容许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他对以色列人有极大极大的恩典。什么恩典？在沙漠漂流40年，40年前你们有60万男丁跟那个跟家属，大概总共合起来大概有200万，在民数记里面有提到这个人口普查，像我们加拿大做的 census 一样，40年之后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人数一模一样，没有减少，可惜也没有增加。当然照理说应该增加，可是因为在旷野毕竟生活比较辛苦一点，神给他们供应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神赐给他们玛纳，让他们每天都不缺饮食，对不对？可是人心是的确不满足，人心想到吃那个玛纳有什么意思啊？每天吃这个叫做什么饼，我不知道中文怎么比较好的翻译，吃这个薄饼有什么意思？后来神就说，好，没关系，你们喜欢吃大鱼大肉，给你们鹌鹑，好多的鸟就飞过来。后来鹌鹑那个，你知道圣经讲的那个描述的多么样的 vivid， 多么样的那个生动，是说他们吃肉吃到从鼻子喷出来，吃到他们都不想吃为止。如果回去读民数记就知道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恩典是完全超过他们所求所想，乃至于当他们离开旷野要进约旦河，在约书亚记3章，神说这一次不一样了。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当初你们还没信主之前，我让你们比较容易过红海，今天你们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甚至信了40年的基督徒，我要让你们做一个门徒该做的事情。什么事情？付上你的代价。你如果不先摆上你的代价，如果你的脚不先跨进约旦河的话，约旦河的河水不会分开，神迹不会发生。40年前我让神迹发生，因为我知道你们对我的信心不够。40年之后你们在旷野漂流40年，如果再没有学到这个教训，你们不应该是一个好门徒。所以神就让约书亚，让祭司，抬约柜的祭司，教会的领袖们，你们先把你们的信心摆上，你们的脚抬着，你们的手抬着约柜，脚要先踩进约旦河的河水里面。那时候圣经约书亚记3章提到约旦河河水那时候在涨潮，对不对？河水很高很湍急啊。你知道去年甚至在我们 Ottawa River， 在渥太华河上都有2个年轻的学生，各位如果有关心的话，一个是阿冈昆的学生，一个是卡尔顿大学学生，2个学生在划船的时候都淹死了。他们不知道这个河水，渥太华河的河水是在有些地方是有暗潮汹涌的，所以约旦河那个河水是根本不叫暗潮汹涌，一看就知道不应该下去。你就算有救生圈，就算旁边有救生员，你都可能不应该下去。可是神就告诉他们说，你是信我的基督徒吗？你是门徒吗？你是教会的领袖吗？你先下去。下去之后河水突然分开。所以各位理解这个次序吗？神要我们先摆上我们的代价，神要我们你的脚你的身心灵先踏出你生活中的舒适圈，叫做 comfort zone， 要我们先进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因为当我们进到未知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才不再依靠自己，我们才不会像英文说的 self-sufficient， 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我们才像狗一样，对不起，狗叫做 dog， 对不对？ dog 的意思就是 depend on God， 我们才像每一只小狗一样，要依靠它的主人，它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当我们信心建立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跨越我们生命的鸿沟，就是约旦河。要不然我们永远停留在红海的境界。甚至有些人还说，倒不如回埃及好了，信做基督徒那么困难，那么辛苦，还要奉献，还要服侍，还要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还要去容神一人，还要把我的车开放，还要把我的家开放，做一个没有人知道低调的基督徒多好啊！所以弟兄姐妹，那个为什么我不能像玛利亚一样的全然向主？我知道我的问题，我知道问题是我的爱，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知道我应该爱弟兄姐妹，甚至爱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神要我们 神要我们去照顾的对象，可是我发现我的爱有极限。我不知道你的爱有没有极限，我能够为多少人牺牲舍己？我算过，这个做基督徒门徒都要数算代价，对不对？神要我们好好的 calculate， 你可以为多少人舍己？我爸爸、我妈妈、我的太太、我的两个小孩、我的岳母，我算到这里，我算不下去了。为张波波吗？还是留给张台牧师好了。我真的，我发现我的爱真的有限。这，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或者像张牧师、珍妮师母，我相信他们的爱可能远远超过我能够提供的。可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爱都有极限。我发现我的爱更有极限是在另外一个问题，我根本做不到。今天如果伟林弟兄容许我拿你做个例子，如果伟林弟兄做了一件错事情的话，他说：“明道，我们是老朋友，你帮我去受罪吧。”我想一想，也许我会勉强答应。张凯牧师不在，好吧，我做吧，勉强答应，对不对？可是如果伟林弟兄告诉我说，他今天做个事情，他要找人帮他背黑锅。不是找明道，不是找迎春，他要找我的爱子跟爱女，找我的儿子小龙跟找我的女儿一令。我说你疯了，我不干。有什么事情我来帮你就好，不要拖我的儿子女儿下水。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发现我们的人性真的是爱是受限制到那个地步，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愿意送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为我们这一群不认识他、不爱他、唾弃他的他人，为我们这些人受罪、上十字架。这一点我不能够理解，我做不到。我平常心跟你讲，我做不到。你要我把我的爱子、爱女、爱妻，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我也敬重、我也爱的弟兄姐妹，为你们的罪来受难或者受责，我做不到这个事情。我的心没有办法那样的开放。我知道我的极限，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限制，你们的爱的限制在哪里？也许比我好，也许你们可以，也许 Henry 弟兄可以甘心乐意的把刘瑞姐妹跟他的爱子就献上，也许可以，我不晓得。可是我发现真的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真的是爱主。说实话，你要真的爱主，很多时候比信主还难。约旦河有时候看起来那个河好像没有那么宽，可是真的比红海还难跨越。第三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的生命目标是什么？ It is all about what？ 你需要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你真的需要好好想这个问题。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超级市场叫做 Farm Boy， 各位很多人知道渥太华 Farm Boy 很有名嘛，他卖很多生鲜的蔬菜，对不对？有一次我开车经过 Farm Boy， 然后红灯的时候我就停下来，看到 Farm Boy 那个招牌，然后它下面有一排小字， It is all about food。 谢谢你们，大概是很喜欢去那个 Farm Boy， 对不对？ It is all about food，很正常嘛。Farm Boy 他卖的是超市上卖的是那个生鲜的蔬菜，所以他强调我们给客户最给顾客最好的服务就是我们的食品，对不对？你的生命是什么？ It is all about what？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跟一个小女生，很可爱的小朋友，我就跟她聊天，我就说那个你最喜欢什么？她好，那个小女生很害羞，他就写一个 M。 Your mom。 我说是你的妈妈，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大部分小朋友都不喜欢爸爸，都比较相对喜欢妈妈，妈妈比较愿意花时间跟小朋友在一起。哦、Your mom。 不是 No McDonald。 这是我第二个问的问题，跟你我们同感一零，我马上就问他啊、哦，不是你的 mom McDonald No M&M。 我没有问，我后来就忍不住，我就问他说 What's M？ Me。 那个小朋友小女生好可爱， 不到六七岁、七八岁就知道他好爱他自己。It is all about me。各位弟兄姐妹，让我问你这个问题。我知道，我知道，我相信你们是认真的基督徒。It is not all about food, OK? It is not all about me. 不应该是食物，不应该是金钱，不应该是你的车子、房子，不应该是你的地位，不应该是你自己。那会是什么呢？是不是你的家庭？是不是这个教会？还是我们的神？这个问题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花时间想清楚。而且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这么忙碌，是因为我们常常需要用这些忙碌来填补我们生活的空虚。当我们的生活空虚不能没有被耶稣基督的爱满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转向这些东西。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真的摸着，我们真的在读经祷告中，我们就整个人被耶稣基督的爱、被神的奥秘来启示满足的时候，你就可以不需要花上你的时间跟金钱在这些属世的东西上追逐，包括你花在 internet 上的时间，包括你到外面shopping 的那些所花的金钱，这些东西是可，我相信是可以满足你一时的需要，不会，不可能满足你真正心灵里面的空虚。这个空虚，如果你愿意去尝试追求的话，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只有他的话语，还有他在你生命中的那个这个大能可以来满足。让我给大家四个建议，最后给大家四个建议，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可以更深的去爱耶稣，更多的能够愿意勇敢的去跨越生命中的约旦河，让我们更多的去爱主。第一个，你要恢复起初的爱心。约翰，使徒约翰，耶稣基督透过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第二章提到说，他责备以弗所教会，我相信跟我们责备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样的。他说，你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第二章第五节提到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坠落或堕落的，我知道我是从哪里坠落的。我知道我就是因为把教会当作是神，所以我会离开神。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不是陈传道的教会。这个我来这个教会是神给我恩典来服侍，我做得再好，做得再不好，终究最后是在神的手中。我做得再好，未必会得到弟兄姐妹的那个掌声或鼓励，未必。当然有时候会 ，OK。我做得一不好，弟兄姐妹的攻击排山倒海就会来。所以我如果把教会当作我自己的事业来经营，我肯定迟早要出问题。我知道我是在那个地方坠落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会在什么地方坠落或堕落。我知道我怎么样回来，我知道当我恢复到知道神才是我服侍的对象跟目标，教会还有弟兄姐妹都是目标，这个最主要目标对象下面的一些次，不是说不重要，是说最重要是神，次要其他才是这个教会，才是这群弟兄姐妹，我才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正确关系建立之后，我才可以继续去服侍神，去爱神。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个地方跌倒，我要从这个地方爬起来。你是在什么地方坠落的？除非你现在跟神的关系非常好，你觉得毫无问题，所以你可以质疑我说，没有，陈传道，我跟神的关系很好，我不像他们，我没有坠落或堕落。可是我相信有些人有。 回去想想看，当初你是那样的爱神，为什么今天不能够像当初那样？是因为你有个比较大的家庭吗？是因为你有两个小孩吗？是因为你的工作让你更忙碌吗？如果是的话，你怎么办？第二个，你要记住主的钉痕手，要记住主他的钉痕手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很多的标记。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属于谁的。我常常记得 Highway 118是我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标记之一。有一年的冬天，那时候我已经决定要全职奉献，可是还没有踏出那个申请神学的那一步，还没有收到张凯牧师那个排山倒海而来的 email 的那个信电子邮件的鼓励，还没有，所以我到时候还在安然的在我的政府里面做我那个很高兴的做我的政府的工作，然后在教会里面觉得好像服侍得很愉快。直到有一天晚上，冬天的一个晚上，直到那一天晚上，我开车从417要下417要回家，在 Highway 118的出口，那时候我住在渥太华大学附近，所以那个出口就是那个Lees 还有那个 Nicholson 那个出口。直到我要出那个出口的时候，因为那天雪下得很大，前面有车进来，然后我踩刹车，发现我的车再也不能被我控制。我发现我就在这边晃来晃去，好像只有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的场景。当我再一次把车停下来的时候，车子已经转了180度，车头朝后，车尾朝前。感谢主，那时候是半夜，后面没什么车，整个 highway 上我看到只有前面那个进来那个车，他停在前面看看我是不是死了，看看我车是不是错。感谢主，神没有让我受伤，神也让我的车子还可以开回家。那一天回家半夜12点多，我回去之后，我的太太已经开始打呼睡觉，我马上把她摇醒，我说我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再是我自己的。我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信主那时候我就知道，可是你知道又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对啊，神啊，欢迎你到我们家坐坐，可是时候到你该离开了。神啊，我可以让你住我们家的客房，主卧室还是我跟我太太住。直到那一个晚上，我才知道主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他是我们家的主人。那个晚上，我才知道我的生命不再是属于我自己。118，这是我的生命标记。你的生命标记是什么？一定有。你如果还有一席尚存的话，你一定有你的生命标记。在座所有基督徒，你一定有你的生命标记。你要去思考你的生命标记在哪里。我上个冬天又发生另外一个几乎像这样的车，我车子又开始晃来晃去。我开始晃来晃去，我在想说，神啊，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我那时候一边想怎么样把车停下来，一边想说，神啊，你这次要跟我做什么？我都替你做传道人，你还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像张凯牧师一样去持另外一个堂吗？你还要做什么？车子停下来，跟几年前一样，车子没事，前面的车吓坏了，停在那里。后来那天天很黑，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我后来把车开回家了。一直到过了几天，我重新再开车经过那个地方。那白天的时候，我开车经过，我才发现，看到旁边那个是在 Maryville 旁边的一条小路上。旁边有一个招牌 Redeemer 救赎主，因为那是一个高中，我们渥太华的一个基督教高中 Redeemer Christian High School。 我就看到 Redeemer 那个大字，救赎主那个大字，我就愣在那里。我不是一个太聪明的人，可是那一刻我知道他要提醒我，不再是为了你自己，不再是为了渥太华国语宣道会，是为了我的主。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你愿意心敞开，神会一次一次，他不放过你的。他在伊甸园里面没有放过亚当，对不对？他两次的问他说：“你为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躲想要自杀，先知以利亚要自杀，躲到那个山洞里面的时候，他两次对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约拿被迫被神逼迫。神要他去跟他痛恨的敌人尼尼微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后来还要跟神又要开始耍那个脾气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 神不放过我们，因为我们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神的标记，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他不放弃我们，他一定要我们清楚知道你自己的生命的目的意义在哪里，他要你自己去寻求。第三点，我们要注视去定睛仰望神的同在，不要受到环境的影响，不要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今天本来有个 PowerPoint， 我不知道可能我昨天晚上送给张牧师，不知道张牧师已经到了蒙特利尔，所以没有在上面。我你想想看，今天是几月几号？六月六号，对不对？66年前的今天，1944年的六月六号，大家记得哪一天吗？你们如果对历史或对战争比较有研究的人，诺曼底登陆 ，D Day， A B C D 的 D， 那时候盟军反攻回欧洲大陆，盟军在诺曼底，法国诺曼底那个地方登陆。然后我查了一下那个资料，登陆了16万大军，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哈、啊！一天登陆了16万的盟军，英军、法军、美军，甚至包括加拿大的军队。那一天至少盟军至少死了10000人，死伤10000人。感谢主，16万没有死，还有10000，只有10000牺牲了。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环境不容易，不管是灵粮堂也好，国语宣道会也好，任何一个教会也好，我们做福音的工作不容易。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会是，你们会是，我们会不会是那10000人，还是那剩下来最后可以看到1945年德军投降、1945年日本投降那样光景的那些战士？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知道我们在为主征战，我们在每个地方传福音，不管是灵粮堂也好，其他教会也好，我们传福音的果效，我们好像就是66年前第一批登陆在法国诺曼底那个海岸上的那一群战士一样，怕不怕死？我们怕死，对不对？怕不怕殉道？怕。会不会是我？不知道，最好不是我，最好是其他人，让我传福音就很成功，让这个教会马上坐满。可是你要知道，我们活在1944年六月六号的时候，我们不是活在1945年四月底或八月底或八月初。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更爱我们。我们深信主耶稣已经得胜，而且他就像罗马书所说，他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个应许我们知道，这个信心也许我们不够强，可是不要。被环境的限制，不管是你家里的事情，你功课上事情，你的婚姻感情，教会的发展，如果有任何东西限制我们，这其实有可能是撒旦魔鬼要透过这些环境来攻击，来让我们放弃，让我们说你们不是玛利亚，我们不是玛利亚，让那些爱神的人去跟随他，不要放弃。我们现在活在1944年六月六号，可是你要知道，胜利会来到。不管你是你个人生命的胜利，你的家庭的复兴、教会的复兴、这个国家的复兴，会有来到，一定会来到。而且我常常被那个场景觉得多么感动。这明明是欧战，不是吗？当然你说是世界大战，可是这是从英伦渡过英伦海峡要到法国去的那个。要最后要打败德国的那个战役嘛？为什么那么多美军还有加拿大军队要前仆后继也去参军呢？他们可以留在那个北美大陆上继续的等候嘛？如果日军要打过来去那个温哥华去加州去挡，如果德军真的把英国打下来打过来的话，我们去 Boston 去那个 Halifax 挡就好了。为什么要去做别人做的事情呢？这就是在让我发现，在神的国度中，我们的眼界真的要打开。所以这我非常佩服张凯牧师，我们不再有这个不再有这个宗派的限制。你不能再说我是宣道会，你是灵粮堂，你是我是福音派，你是灵恩派，这些东西都是撒旦魔鬼要来让教会分裂纷争的这些理由跟借口。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弟兄，主内的弟兄姐妹，只有主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 你不能说教会的元首是某某主任牧师、某某某某传道人，这不是，我们只是他用的仆人而已。只有当我们弟兄姐妹都看到这个国度性的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合一，我们才可以一起为神的事情来工作。我知道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在教会都是被训练出来，你要爱你的教会，你要爱你的教会，你要爱你的教会，最好不要去爱其他教会的人，这是很糟糕的一个教导。我们的视野很狭窄。我们如果视野狭窄的话，如果当初1944年，如果美国加拿大视野那么狭窄的话，今天我也许今天统治这个世界的是轴心国，是德国、日本、意大利。也许今天我们不再活在这个自由民主这个社会中，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最后一点，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经历神的恩典。真的是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很重要。不要误会，我讲的是阿 Q 精神。阿 Q 精神的人就说，我知道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关系，我在家里等，我就等，我什么事都不做。我相信，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神就是让我在家里读经祷告，操练我的灵性，我就等，什么都不做。这也许听起来像阿 Q 精神。我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负责任，所以你一方面做一个弟兄姐妹当做的事情，你一方面花时间去找工作，对不对？可是一方面你的确就是应该等，你的确就是应该用信心来等候神，他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可是神同样也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所以如果有任何慕道友再来跟你讲说，你们基督徒都是被动的，都只会祷告，你要跟他说，不是，我们祷告是因为知道我们的神比谁都大，神要做的没有不成立的事情，神如果不要我们做的话，我们想要做都没有办法。我可以请真灵师母跟敬拜团上来唱回应诗歌吗？让我们一起唱这个回应诗歌，我最后再为我们在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